在你手中，求天父你差遣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光照我们，引领我们，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主啊，我们打开，主啊，愿主你自己来对我们说话。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灵。好，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新的题目啊，就是讲到伦理嘛。那么这个我们从上帝的，从神的本性来看伦理，从神的本性来看，就是说从神的属性来看伦理的这个问题哈。那么所以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人会有道德和伦理的观念，人为什么会有道德和伦理的观念，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动物就没有，动物就没有啊？为什么人会有道德跟伦理的观念？那么这个伦理道德的观念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你怎么会有这个伦理道德的观念在里面？从哪里来的？它的基础是在哪里？那么当然，这个我们是这个中国人哈，所以我想，中国人嘛。是，我想我们至少大概又是基督徒，所以我想我们会想到说，大概至少会想到三个来源，这个伦理道德这个观念啊，大概有三个主要的来源。那么因为我刚才讲说中国人啊，我们第一个会想到说伦理道德，在自古以来讲的最多的就是谁？孔子、孟子，对不对？是孔孟思想哈，在我们这个中国人的观念里面非常的深，非常的深。那么孔孟的确思想哈，的确是孔子、孟子的这个言语的里面哈，基本上的确他们也一再的承认，他们伦理道德是来自于天。来自于天，那么这个所谓的天命哈，天命，这个孔子道论里面讲的天命，那么人性讲的很多哈，天命跟人性，那么孔子特别讲过说，这个天生德于我，天生德于我，就是说这个我的这个德行，我这个道德的观念是天给我的，是。放的天来源是从天而来的，所以你可以看见，在传统的中国人的观念里面，就是这个伦理道德的观念是从天而来，甚至于这个如果你对三国志、三国演义有兴趣的话，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孔明哈，他是个聪明人，对不对？这个。我们这个对于孔明我们是钦佩的不得了的哈。那孔明当他知道自己病得很重，那么但是他觉得说为这个国家他还没有完全的报效，他希望能够再上天能够再给他一点机会，所以在《三国演义》里面就有一个孔明的祷告，如果你再看一下孔明的祷告，孔明的祷告是什么？他说上告穹苍，上告就是向上来，向这个上苍来诉说啊，是向穹苍来上告。那么俯望天池，就是他伏在地上仰望这个天上的这个慈恩典慈爱啊，那个慈这个恩慈。那么俯垂见听，就是愿天上的神呢能够这样子低头看着他啊，俯垂听他的祷告，那么举言成算的意思就是能不能添加他的在地上的寿命。所以你可以看见这样一个聪明人哈，他都在临终的时候他能够向谁来求告呢？他向，所以在他的心向上天啊，上天。所以在 从孔孟以来，一直以来，其实在人的心中，对于天这个字，天性是从神而来的，那么是观念是很深刻，特别对于人性是善，为什么人性是善呢？因为这个人性是从天而来的，所以这个是这个中国人的观念，这个伦理道德从哪来呢？从天而来哈。但是呢，为什么这个有一些不容易就是说这个孔孟的思想难以回答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说人性是善的，因为你认为你的看法是从这个人性是伦理道德的观念是从天而来，没错，但是人性是善的，你假如人性是善的，那么因为从天而来，那么人性里面为什么人一方面看见很多的善，但是一方面也看见很多的恶在人的里面，这是一个事实。那么这个又有很多的恶，这个东西一方面相信人性是善的，那你怎么解释人性里面的那个恶呢？所以这个回答不了，这个孔孟思想里面回答不了。所以那么同时你觉得说天是良善良的，天是善良的，那么人，所以呢把善良的这个伦理道德给了人，可是天既然是善良，为什么会有天灾？那为什么会有洪水地震？为什么有干旱呢？所以这些问题哈，就成了一个无法回答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是讲不通。所以第二个来源，就有一些人想到说，那么这个是进化论的思想啊，进化论的思想，因为这个一般对于神不认识神创造宇宙万物的话，一般就是相信课本上所讲的进化论。那么进化论哈，换句话说，认为伦理道德这个道德这个东西是从进化而来的。那么因为什么呢？因为人类渐渐这个多起来以后，人类过的要过一个共同的生活。那么既然是共同的生活，就一定需要有一套道德的规范，道德规范来维持人类的共同生活。所以换句话说，这个从进化论认为说，那自然而然就渐渐的有这种需要。那么所以呢，这个伦理道德就渐渐的形成了。这个说法对吗？伦理道德是进化而来的吗？我想这个问题也是很大哈，因为进化论的最大动力是什么？什么让这个进化论那就是适者生存，对不对？所以进化论的基本动力就是人类强的，对不对？弱肉相食，那么所以强的能够存留，这弱的呢就淘汰，是弱。所以换句话说，弱的是淘汰。那么换句话说，今天社会上这世界上那些瞎眼的、瘸腿的、哑巴的、老的、病的都应该淘汰除掉它，对不对？但是今天的人类却不一样，对于老人有老人院，对于瞎的有很多的那个对于瞎子，比方说瞎子有给他特别的那个凸点的那个文字，对不对？你可以用感觉。那么所以换句话说，瘸腿有轮椅吧，所以你可以觉得说，进化论怎么解释这个人类对于这些哑巴残废的这些人是这样一个善待他们。所以第二个进化论渐渐是这个伦理道德是进化来的，这个是说不通的。人类有许多很了不起的这些行为，都是在帮助那些困难痛苦当中的那些人，甚至于有些人还牺牲自己来成全这些人。那这些良善，你进化论说这个是进化来的，说不通的。 那么第三个主要的来源就是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我们基督教所讲的伦理，这个伦理道德。换句话说，伦理道德在我们的信仰里面非常的清楚，就是伦理道德是从神来的，是从神来的。因为神的本性是如此，所以圣经上说，当他造人的时候，造我们的时候，他是造他形象样式造人，形象样式造人。所以神的本性是道德的，那么所以他造了我们以后，他很自然的对我们有一个要求，我们要活出这个伦理道德来，道德来。所以按着他的形象而造的人，必也要有道德，也要有道德。那在创世纪里面哈，我们最熟的创世纪哈，在我们都知道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对不对？就是伊甸园。那然后呢，他把人所造的人呢，就安置在那里哈，安置在那里。那么耶和华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就吩咐那个人，他说园中树上各样的果子，园中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的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什么？这是道德命令，对不对？你从您再从另外一个伦理道德的角度去看，当神吩咐亚当园中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唯独这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的时候，这是一个道德命令，这是一个道德命令。神没有给其他的动物这种命令，这怎么命令？神没有给那些其他的动物，只给人有这种道德的命令。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是一个有道德观念的人，因为人有道德的观念，所以神他是一位有道德的神，所以他就要求我们这些人能要按他的按他的形象样式所造的人，也要有道德的观念，也要有道德观念。好，那么所以哈，这个今天我们所谈的就是说，从神的本性来看伦理道德，来看伦理道德。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那么神有哪些本性？很多哈，有圣洁、公义、良善，信实、温柔，皆是什么都有，对不对？一切的美善，所以这都是神的属性、神的性情、神的本质、神的本质。那么当然我们不可能每一样都看哈，我们就来看其中几样。第一样，我想我们来看一下神的本性里面哈，第一个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圣洁，圣洁，圣洁。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神对我们人也要求圣洁。换句话说，我们人也要圣洁。那彼得前书里面就讲到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也要圣洁。他招你们的既然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也要圣洁。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招我们的那位神，他把我们带到他的里面来，他招我们，那么那位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在一切事上也要圣洁，像他一样，像他一样。那因为圣经上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是圣洁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人要有道德呢？是因为神是有道德。为什么基督徒甚至要达到道德的最高峰圣洁呢？因为是神是圣洁的。所以人的道德的基础是在神的本性上，是在神的本性上。神的本性是圣洁，所以我们也要圣洁。那么圣洁这个东西哈，到底这个观念在圣经上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先来看圣洁的那个圣这个字哈，圣跟属区别在哪里？ 圣跟属世俗的属哈，圣跟属的区别在哪里？圣其实就是属是属世界上的东西哈，这一切都是世属，属气属属物哈。那么圣洁的这个圣这个意思，其实基本上是一个一个分别的意思，分别的意思。比方说，姐妹们平常戴一个黄金的十字架的项链，对不对？那么我们说这个项链是作为装饰，装饰品，对不对？首饰。但是如果有一天你觉得说你想把这个十字架奉献给神，你把它丢在奉献箱里面，对不对？那这个丢在奉献箱里面，这个你就把它归给神。那么这个十字架还是不是装饰首饰，一个首饰一个装饰呢？就不再是了，因为它已经归给神，所以它是属神的，那么分别为圣了，分别为圣了。所以圣这个东西通常一般是归给神的时候，属神的时候，那么就是称为圣的，称为这是圣的。所以旧约里面你可以看见在会幕里面的这些香坛啊，这个蜡烛台啊，这些东西都是圣物啊，都是称为圣物，圣物。那么担任这个神的事工的，神的事工的人都是我们称之为所谓的属神的人，分别为圣的，都是分别为圣的，为了神的这个神圣的职责哈，分别出来，这个人是为神而设，为神而设。所以单单为神，为神的目的而分别出来的，基本上就是分别为圣，是属圣是神。所以换句话说，他必须像神，既然是属于神，他就必须像神一样的圣洁。神恨恶罪恶，他也必须是恨恶一切的罪恶。所以换句话说，这是讲到神的是圣洁的，一切归于神的东西应该都是分别为圣，归分别为圣。你看还有摩西，我们都知道摩西第一次遇见神的时候在旷野遇到神，对不对？那么看到那个火焰他就跑过去看，神就跟他讲说什么呀，不要靠近，不要靠近，你应当先把你脚上的鞋子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这个地是圣地，圣的是圣的。那么这个圣的哈，你有没有觉得奇怪，这个地怎么会是圣地呢？圣地呢，那是因为为什么？因为神此时此刻神在那个地方，神在那个地方向人来显现，所以那个地方就成为属圣的，而且是换句话说圣，属圣的圣地哈，圣地。如果今天有一个考古学家到那个从前摩西站那个脱鞋子的地方去看哈，脱鞋子看，当年摩西遇见神的那个地方，那块地会比其他的地方特别圣洁吗？我想不会，对不对？不会。那所以换句话说，它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一块地，但是这块地因为神在这个地方，所以就被称为圣的，圣的，这是圣的地方，站的地方是圣地。所以凡是你看那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在所罗门王的时候是何等的荣耀啊！神的荣光充满在殿中，充满在殿中。那可是后来我们知道，渐渐这个圣殿被污秽了啊，污秽了，法利赛人带着污秽的心到里面去敬拜神，对，法利赛人带着污秽的心，带着假冒为善在里面敬拜，那在里面还做买卖，卖牛羊鸽子哈，所以主耶稣进去就洁净圣殿，洁净圣殿。可是，在主后70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罗马军队攻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把圣殿完全给毁了，连一块石头都不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所以你可以看见， 当人背弃神，神就不再在他们当中，不再在他们中，神就任凭，神就让圣殿就被完全的被毁，神离开以色列。那所以这个哈，你可以看见，圣徒今天讲到说，我们伦理道德，我们属神的人，我们被神所造的人，属神的人，我们伦理道德的时候，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应该是圣的，应该圣，应该像神，应该像神。在约翰福音里面哈，约翰福音里面也特别讲到，约翰福音十七章是主耶稣的一个祷告，对不对？十七章整章都是主耶稣的祷告。这里讲到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主耶稣向天父祷告说，神的道他已经告诉地上的人，地上他的门徒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主耶稣这个祷告里面啊，其实就告诉我们，我们与这个世界是有分别的，我们跟这个世界是有分别的，我们是会分别出来的一群人。那么我们虽然住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我们不属这个世界，那属于谁呢？属于神。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是分别为圣的一群人，分别为圣的一群人。那么当然，既然是分别为圣的一群人，神的本性应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被活出来，被活出来。所以这个是伦理道德，是从神的本性来看伦理道德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伦理道德的这样一个认识，一个观，能够有这样一个思想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这是从神而来。属神的人，神就把这样一个神的属性放在我们的里面，放在我们里面。好，那么所以圣洁是我们讲到伦理道德的时候，其实有一些东西事情是我们要去做的。换句话说，我特别讲圣洁是伦理道德，神的，我们只按从神的本性来看伦理道德的时候，我们讲伦理道德，无论讲多少，其实都没办法发生最大的效果。最重要的乃是你要留意神的本性，神的本性。那么神的本性是圣洁，所以我们就要怎么样追求圣洁，对不对？所以我们是要追求圣洁的一群人哈，追求圣洁的一群人。好，我们来谈谈，那么我们要能够活出这个伦理道德，属神的这个伦理道德的时候，那么追求圣洁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有一处的圣经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里面，我来念一下给大家听哈。这里讲说，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这里讲说，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人是起真进的。好，这个处的圣经就讲到说，我们为什么要追求圣洁呢？圣洁这个字哈，其实在很多的宗教里面 都有这样子一个观念，不仅是基督教，就其他人也有这个观念，圣圣。但是这个如果我们仔细去留意的话，其实在很多宗教，大部分宗教里面，圣洁这个观念是负面的观念，负面的。为什么负面呢？怎么说呢？就是提到圣洁给人有一种负面的感觉，就觉得说你可以看见有一些人哈，你觉得说他这样生活，这样一个动作，这样一个行为很古怪，很古怪，跟一般人格格不入。比方说在印度，有一些人就是整天的站在一些木桩子上面在那里打坐，那么好像饮食上面也特别只吃素不吃荤的。那么有，当然传统这个在中古世纪哈，基督徒也有一些人什么去加入修道院这类的。那么你看，所以换句话说，以至于一般的人对于这个给人一种感觉，就是说这些人的表现好像与众不同，与众不同。那么你会羡慕他吗？好像很自古以来对于这些古古怪怪动作的人一点都不会羡慕哈。所以换句话说，在这个圣这件事情，那不会好像让人去羡慕。一般人当然也搞不清楚这些人是想要做什么，是不是他一般的生活他过不下去了，所以就搞一些特别的样子呢？所以有一种负面的感觉哈，负面的。但是圣经对于圣洁这个观念，不是要我们做这样子的一种事情。圣经讲到圣洁的时候，英文讲做 holy 或者 holiness， 那在圣经上至少出现600次。圣经上是这个 holy 这个东西至少出现600次。如果把类似的字，比方说 separation 分别为圣的 separation 分，把这些字都放进去的话，那真的是圣经上面很多很多在这方面的文字，这方面文字。那今天这段圣经基本上就是讲到说追求圣洁，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的圣洁却是尊贵的，是贵重的，有一个贵重的数值在它里面，所以应该我们是去羡慕、去渴求、去渴望。所以你要讲伦理道德的时候，首先对于神的圣洁，你必须是羡慕、渴慕、渴望的、渴望的。那么这段圣经哈，我为什么要特别念给大家听呢？其实这段圣经有两个字是两个词，大家要注意，就是说这里面特别提到圣洁，就讲到尊贵，尊贵。那么，但是却又讲到这个尊贵跟有用是不一样的，有用是不一样的。我们你看这段圣经里面讲到大户人家有各种的器皿。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那么，这个大户人家，这个主人他会喜爱哪一个东西？他会看重哪一个东西？这些木器、瓦器，哪一个东西没有用的？都是有用的东西。可是那个大户人家，他会喜爱看重哪一个呢？木器、瓦器并不差，它是有用的。所以哈，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观念上面哈，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是为什么讲到伦理道德伦理的时候，神的本性非常的重要，特别就是圣洁公义这些。你看，我抱歉哈，我讲一个比较不雅的故事哈。你看在家里面哈，上洗手间，那么有的时候洗手间的马桶这个塞住了哈，塞住了，那么塞住以后怎么办？头痛得很哈，那你必须去这个 Home Depot 去买一个这个木头的棍子，前面有个橡皮头的，对不对？你去通它哈，通它，一通， 哇，很有用，非常有用，对不对？一下子弄两下就通了。那换句话说，你用完以后，你会不会有人？你绝对不没有一个人说拿着觉得很有用，所以你就拿在手上爱不释手，不可能，对不对？你用完之后，你洗洗干净，你就一定是把它摆在最不起眼的地方，对不对？放在最不起眼的地方，最好是放得远远看不见最好了，因为这个东西不好看，但是却很有用，很有用。所以麻烦的地方是说，你没有它又不行，你非它不可。用完以后，你一点都不器重它；用完以后，你一点都不器重它，你也不喜爱它。所以人活在神的面前，金器、银器、木器、瓦器
都有用。
一个基督徒的贵重，所以换句话说，一个基督徒贵重不在于有用没用，重点不在于有用没用。一个每一个基督徒其实应该都是有用的，这个不是目的，或者说不是重点，因为每一个基督徒应该都是有用。当你成为基督徒以后，神都会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给我们一个就是恩赐，让我们能够服侍，在这个上面服侍，在那个上面服侍，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都有不同的恩赐。神已经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恩赐，在教会里面可以用它来可以用。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不能用说我有用来自夸，有用来自夸。那圣经上就讲说，我们得获财的力量从哪里来的？是神赐给我们，神赐给我们。所以一具有基督徒的有用能够服侍，并不代表贵重，并不代表贵重。所以这两个观念是很重要。所以在圣经里面，神让我们所看见的真正的贵重是金器银器才是贵重。所以如果要服侍，服侍是应该的，服侍根本就是应该的。我们的问题发生在说，换句话说，我们至少应该是要了解到，在神的面前，圣洁才是真正的贵重，贵重的。那么，中国人哈，认为这个好像因为教会里面服侍的人不多，那么所以呢，觉得肯出来服侍哈，就觉得难能可贵。那么特别又很有能力，那又觉得说更加的把它看为宝贵啊，好像看为宝贵。但是你要晓得，圣经里面哈，这个你看以赛亚书里面第十章讲到耶和华神说，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你知道以色列人背逆神哈，去拜偶像，去这个违背神。那么所以神要教训他，怎么教训？圣经上说，神就叫亚述去攻打以色列，亚述就成为好像神手上的那个棍子去教训以色列哈棍。所以你可以看见，亚述是他怒气的棍。亚述他根本不认识神，对不对？根本不认识神，他是一个不认识神的外邦民族。但是神竟然说他是我手里的一根棍子，那亚述贵重不贵重？完全不贵重，对不对？他不属神，但是他有用不有用？神在这个时候用他来教训以色列，对不对？那耶利米书里面讲说，尼布甲尼撒是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是神的仆人，他贵重吗？他一点都不贵重。那以赛亚书里面讲到说这个这些事情的时候啊，那特别我们想到说在箴言书里面，这里箴言书哈，我看一下这里讲箴言书，箴言书十六章里面讲说，耶和华所造的各适其用， 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所以这里讲到说，各式各样的人都是不认识神的人，可是神都可以拿来用，神都可以拿来用。那但是神所看重的不是根据他的有用没用，神所看重的乃是说这个人有没有尊贵的属性，在他的这个性情里面，在他的这个生命里面，是不是有尊贵的属性。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讲到伦理道德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尊贵的属性，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行出那个属神的这样一个伦理道德来。所以换句话说，尊贵圣洁这个东西基本上只有在神那里才有，神那里才有。那么所以如果我们要讲伦理道德的时候，我们只有从神那里来寻找，来从如果我们生命里面没有这个东西，我们基本上不可能有一个好的伦理道德的这样一个展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好，那么这是我们要了解的哈。那么我想可能是要快一点哈。好，那么圣洁，所以是我们所要的。那么另外一个，我稍微再讲一下公义啊，公义，公义是神是公义的。神不仅是行出来的事情公义，它本身就是公义，它本身就是公义。那而且约翰一书里面1:9也讲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啊，神是公义的，公义是神的本性，是神的本性。那一般来说，所谓的公义是什么东西？就是公正、公平、公道，对不对？那这些都是属于公义的哈。用这些来形容公义是什么东西？公平、公正、公道哈。这是公义的最基本原则。你看一个小孩子哈，你试试看，两个小孩子在你面前，一个孩子你给他两个糖，另外一个孩子给他一个糖，这个小孩马上就会觉得，看来看去。看看手上，看看他的哈，他马上心里会觉得不舒服，对不对？他马上心里觉得不舒服，为什么不舒服？不公平嘛，不公平。那到了我们长大以后，我们就会有另外一种的感受。比方说，你上在学校里面上历史课，一听到这个历史里面讲到宋朝的时候，这个岳飞被这个秦桧陷害哈，秦桧陷害，文天祥被元世祖所杀，史可法和这些历史的故事的时候，你心里面会很气愤，很气愤。为什么？为什么你会生气？这个历史人物你气什么？因为你心里面知道说，这些忠臣哈，忠臣被诬陷，好人被冤枉了，天理在哪里？对不对？那个时候到底天理在哪？为什么这些做皇帝的都会听那个奸臣的话？你为什么批评这皇帝昏君？对，昏君，你为什么会这样批评呢？因为你里面有一个公义感，有一个公义感，有公正、公平、公在你的里面。在过去很多年了哈，很多年，我们不记得什么时候，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这个包公包青天那个连续剧，对不对？据说那个包青天这个连续剧哈，原来他只有写了15集，就是15次演完了，结果这收视率高得不得了，这个包青天这个结果停不下来， 结果这个十五集的不得不继续的戏哈、啊，写一共演了236集才结束，几乎一年，几乎一年的时间。而且据说在这个包青天演的大概晚上8点钟那段时间哈、啊，演的时候马路上没有人，全在家里面，大家都在家里面看。那而且有人去调查，就是说在这个剧里面啊，这个故事你没听过吗？其实包青天的故事我们人人都听过，很多故事我们都听过了，那你听过了你怎么还有这么大的兴趣去看呢？哎，特别是在包青天最后判决的时候，敲桌子判决的时候，大家拍手，最兴奋的时候就在那个判决的那一刻，这个公义被伸张了。那么所以坏人被绳之以法了，所以你可以看见哈，讲到神的公义的时候，为什么人会有那种公义感？到公义被能够被伸张的时候，大快人心，大快人心。所以你可以看见哈，这个神，这位神是真正的那位公义的神，公义的神，而且他显露在人的生命里面的。就是那个在审判上的公义，审判上的公义特别的叫人能够说让人觉得说神，这位公义的神他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我要我巴不得能够在这种公义的下面能够来生活。所以诗篇里，圣经诗篇里面一直就讲到说，这位神的律法他是全备，他的法度确定，他的训词正直，他的命令清洁，他这个道理哈，这个全然的公义，全然的公义。所以这些你可以看见，伦理道德如果不从根据神的本性的话，我们基本上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完全的公义。所以伦讲到伦理道德的时候，我们必然是只有从神的本性来看的时候，我们才有真正的这样一个公义。公义当然这是审判的公义哈、啊，其实神的公义还展现在很多其他方面，比方说有拯救方面的公义，拯救的公义。什么叫做拯救的公义？拯救的公义，你看神的公义是这样的，比方说今天这个社会上面有钱的，有贫穷的，对不对？有钱的，你知道在古代的时候，贫穷人哈、啊，贫穷人那是很苦的。他当天做工的工资要为当天生活的需要，就是这样。如果今天老板当天的工资没给他，今天回到家里面，一家大小就饿着肚子，饿着肚子。所以圣经上雅各书里面就神就极严厉的责备那些为富不仁的那些有钱人，你今天请了工人来做工，你为什么说明天再给你工资？工资明天再给你？那这些人回去以后该怎么来这个晚餐在哪里？所以圣经上就讲到说，如果有一个穷人今天晚上因为没有饭吃，所以他祷告神，神啊，请你可怜我们，为我们赐给我们食物的话，他说这个祷告的声音到我耳中，这个有钱人为富不仁人，神就大大的要惩罚他，惩罚他。所以你可以看见哈，在圣经上给我们看见这位神是一个拯救的神，换句话说，他有拯救的公义，他的公义是不仅在单单审判上面，他所有的在各方面都有神的公义在那个地方。所以神的公义啊，神的是神的本性是。那么当然我们如果继续讲下去的时候，其实圣经上讲说基督徒都应该有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圣灵的果子。其实圣灵的果子是什么？圣灵是神的灵，主耶稣基督的灵，圣灵，对不对？那他在我们里面的那个果子，所以你看圣灵的果子其实也是我们伦理道德的怎么样 基础。所以神的本性必须是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才能够把伦理道德才能够真的能够充分的展现出来。好，那么这个是讲到从神的本性来看伦理道德。好，伦理道德。好，如果没有神呢？如果没有神呢？所以我想我们再来看一下无神论的伦理，他们怎么办？无神论的伦理，其实所以无神论的伦理其实是充满了困境啊，充满了困难。基督教，我们信认识神的人，我们因为神的这样一个公义、圣洁、公义、良善，一切的这样一个而且神是永不改变的神，所以我们这些不仅是他要求我们要有是一个有道德的人，而且要反映出他的圣洁良善来。那么所以我们的伦理是建筑在神的这位超越的神的身上，所以我们这个伦理是基本上是有很稳固的一个根基啊，稳固的根基。无神论它的根基在哪里？它完全没有依据啊。所以无神论的困境啊，你今天如果没有神，你不靠着神的本这个本质本性在那里，在我们里面的话，你伦理道德基本上是白说白讲的，是没有用的。那无神论我们来看啊，它至少有六个困境。第一个，它没有坚实的依据，伦理这个东西一定要有根据的，要有依据的。换句话说，伦理是要建立在一个稳固的一个磐石根基上面。这个你看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件事情，就是讲说听见我的话如果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那房子就倒塌了。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创造那房子总不倒塌。我们比较常常都会重视那个根基哈，根基。你看，一个在沙土上，一个在磐石上。但是另外一个重点，我们要知道，无论是在磐石上、沙土上，都会遇到雨淋、水冲、风吹，对不对？都会遇到这个。所以呢，那换句话说，如果这个无神论的话，它没有一个根基哈，没有那个强烈、强有力的那个根基的话，那它根本不可能。来也就是说没有一个超越的根基。比方说，我想举一个例子比较大家能够懂。比方说你体重多重？你说我有130磅，但是你不能够自己说你130磅你就这么重，对不对？那你必须在你的身体之外有一个客观的标准，那个客观的标准是什么？就是称，那个称，对不对？称体重的那个称。那你去称了那个重量以后，你说我是130磅。所以换句话说，你是必须是有一个客观的标准， 这个客观的标准不在你，也不在我，客观的。所以换句话说，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主观的标准在里面。你看我好像是120磅，我说我130磅，那谁是对呢？所以只有第三个客观的标准才能确定说我是130磅，130磅。所以这个道德的标准，这个根据是要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如果无神论的话，它基本上没有这个标准啊，没有这个标准去遵循。所以一定是要在人之外有一个标准才比较客观。那么什么是客观的标准？儒家思想哈，我们讲刚才讲孔孟啊，就讲说天呐、啊，那个天就是超越的标准啊，但是他又讲不出天是什么东西，所以就失去了一个这些超越性跟他的稳那个强有力的那个依据啊依据，所以这是无神论的一个困境。无神论如果没有神。没有神的这个样子一个宝贵的本性的话，无神论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它没有绝对性，它没有绝对性。换句话说，这个绝对性是什么的意思呢？就是包括普遍性、长久性，没有一个客这个比较脱离的神啊，脱离神。这个无神论就算是有伦理的这样一套伦理的东西，但是它就没有这个绝对性。绝对只有相对性，我们都知道今天的社会人跟人之间都是相对的，他说他的，我说我的，各哦，会我们讲说啊，都对都对都好，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看法，这些我们都知道是建立在人性的相对的相对性质上面。那么所以这些东西哈，就让我们看见在人的世界里面，人的社会里面，虽然我们讲到说好像人性，但是我们却有不同的意见，所以人对事物就有不同的看法。很多的伦理道德，比方说一夫多妻这件事情，你说在美国法律规定是一个丈夫一个妻子，对不对？但是在回教国家却是一夫多妻，那你说谁对谁错？所以无神论的话，那根本就没有一个绝对的，也没有一个普遍性的一个根据哈，也不长久，因为这个人如果跟没有一个神的一个永恒性的话，基本上也不长久，随着时代就会变。你看看今天我们讲到说伦理道德的时候，如果你仔细的回想，从历史的一个过程里面，很多的伦理道德是渐渐怎么样，都跟从前是不一样的，都有了改变。所以这个无神论的这个伦理道德，其实是第一个，它也没有绝对性，只有相对性，也不长久，也没有普遍性。所以这个是讲到无神论的这个那第三个困境哈，就是自我的无限化。那这个是讲到一般的人对于人自我的一种的好像扩张。你看保罗圣经里面哈，保罗就有讲过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所要我得着的。所以他说他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那么这个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你可以看见他在他的里面，他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那在一个无神论的角度来看，他完全是没有一个换句话说，在他来讲，无神论的他是没有一个自我的，是一他只有一个自我的无限化，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自我的无限。所以人人都可以成为什么？人人都可以成为好像神一样，成为上帝啊。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人的当中会有无法无天，无法无天。那么第四伦理的第四个困境啊，就是没有忏悔的意思，没有忏悔的意思。也就是说，顶多人类就是有反省这件事情，但是没有忏悔。你看这个孔孟的思想里面讲到说，吾日三省吾身啊，就是说我每一天三次反省我自己，这不错了吧？一天三次反省自己，自我的反省啊。但是反省跟忏悔是有很大的区别，是有很大的区别。反省甚至于实际上就是想一想，下次的对策是什么？不一定是改变哈，只是或者想的是下次用什么对策。但是忏悔不一样，忏悔它有一个对象，它对另就是说我向另外一个人有一个改，能够悔改。你看在今天的世界上哈，我们就可以看见像德国、像日本两个极大的不同。日本不可能忏悔哈，他把历史课本全部改了，把这个历史上他所发做的这些历史的犯罪行为全部改了。但德国不一样，德国所有的高中毕业生他必须去当年的集中营去参观一次，所有的高中生必须去集中营参观一次，参观以后老师会跟他讲，这是我们从前所犯的错，以后我们再也不可以犯这个错。所以这个是一个反省跟忏悔哈，反省跟忏悔。你看大卫当他忏悔的时候，诗篇五十一篇里面你去看的时候，大卫里面都是向这位神来求告，在神的面前的忏悔。他说求你，你责备我，你喜爱什么，我求你。所以这些哈都可以看见，真是无神论在他的那里哈，你没有那个绝对的根据的时候，没有神的那个本质在你在一个人生命里面的时候，无神论是充满了一个困境，他不可能把伦理道德真正的行出来。没有动力的。所以无神论的第五个困境就是没有动力，他没有道德的动力，没有行善的动力。那么这个是时间已经很晚了。好，那么这是所以没有动力，没有这个没有神，没有就没有动力。第六个困境是讲到没有更新的种子，没有更新的种子。这个没有更新的种子是，换句话说，比方说一个人犯罪了，虽然犯罪的时候他在黑暗里，但是他有一个更新的种子，有神的就有更新的。你看今天的美国，今天的欧美国家啊，你说基督徒有多少？大概真正去调查的时候，基督徒不多了啊。但是它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所以它虽然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不多，但是基督教的那个思想仍然在这个当中，仍然在这个当中。所以当一件事情发生以后，它仍然会有更新的种子在它的里面，我听到一个故事哈，就是讲到说，从前 Clinton 那个 Clinton 总统啊 ，President Clinton， 他不是犯了一个淫乱罪吗？跟白宫的一个助手哈发生淫乱罪，那后来被发现了，发现以后，那结果怎么样？结果他就在全国的面前就宣说，我得罪了神，我得罪了我的妻子，我得罪了我的家人，得罪了全国的人，我请求大家原谅。在他里面，虽然他是一个糊涂的人，对不对？但是他里面有一个更新的种子的时候，他这个神的这个基督教的影响，使他能够有认罪跟忏悔，
忏跟忏悔。所以这个更新的种子，当无神论的时候，他完全没有那个更新的种子在他里面，没有那个种子的因子在他里面的时候，他不可能有任何的悔改。所以无神论第六个困境就是没有更新的种子，没有更新的种子。好，我想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哈。那这个今天就是最主要讲到伦理道德必须是有神的本性是极大极密切的一个关系，没有神的这个圣洁公义呢，神的本性在里，公义讲到伦理道德基本上很难做出来，只能讲一些听听说说哈，那很难真的是活出来。OK， 好，那我们就到这里，谢谢。